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已经是10月22号，距离美国大选还剩下14天，目前呢双方的这种选战已经进入到非常白热化的阶段。今天呢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包括乔治亚州、密西根州以及宾州呢宣布他们当天没有办法 deliver 选票的结果。还有呢就是今天的麦当劳今天是非常大的一个消息，美国的 CDC 宣布呢它的1/4 pounder 的那个汉堡有大肠杆菌的污染，导致呢美国有10人住院，还有1人死亡。今天宣布之后呢，麦当劳的股价大跌。那这个呢是从上周六川普呢到麦当劳那去打了15分钟的工，麦当劳呢引起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的争议，包括今天呢对卡姆拉哈里斯到底有没有在麦当劳打工的这件事情的一个官方的声明，再加上今天 CTC 的这个声明，直接呢让大家有一种怎么那么巧合呀的这种感觉。明天呢是特斯拉报财报，所以呢明天特斯拉的股票到底怎么样，我现在为特斯拉是为伊隆马斯克呢是捏着一把冷汗。所以呢现在我说已经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啊，双方阵营呢互相的较力。那我们也看到呢川普的这种势头呢是猛涨，今天在 Poly Market 上面呢川普的胜率一度呢逼近65%，而 Kamala Harris 呢是36%左右，双方的差距已经近28%。马斯克呢现在今天又是大声的喊，他说呢他不仅是那100万了，那他这100万呢是给去 sign petition 支持宪法第1、第2修正案的人呢在现场 rally 当中抽出呢$100万的这种刺激奖。同时呢他已经正式宣布从现在开始，谁捐给川普的 donation 哈，这个竞选的小额捐款，你捐多少他就 match 多少。所以呢马斯克呢真的是全身心的把自己全家当啊自己呢全 all in 进去了，真的是拼了。非常有意思。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不管是川普还是马斯克，这两个一个是房地产大亨，一个是科技大亨，都是些牛人，现在呢为了美国2024年的大选呢真的是抛家舍业呀，直接是跳进去，包括他们的生命。川普已经3次被遭到暗杀了，马斯克呢现在已经宣布呢他要增加自己的保安啊。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真的是为这些人捏把汗，但同时呢也是很感慨，美国还有这种奋不顾身为这个国家的人，也令人的心生敬佩。好，那这是呢今天发生的一些事儿。同时呢今天包括原油呢在回调，之前呢一直是走跌的，那这种回调呢也伴随着地缘政治的一些紧张，所以今天的高杰的节目内容当中也会为大家做一下解读。在昨天的时候呢，在乌俄战场气氛是非常的紧张，你包括北约的秘书长已经是说，如果北朝鲜真的向俄罗斯派兵了的话，那么这就是事件的严重升级啊，事态严重升级。包括呢韩国是招了俄罗斯的大使，提出强烈的抗议，要求呢俄罗斯马上呢就是不许接受朝鲜的派兵，那同时呢也发出了威胁。韩国方呢也曝出了卫星的拍摄的这种影像的证据，那现在呢有1500个来自北朝鲜的特种部队的人已经呢在俄罗斯的境内。而有意思的是在今天呢北朝鲜方面呢是破口大骂，在联合国的他的大使呢甚至说来这是污蔑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派兵，对这些抹黑我们美国的狗给我们的造谣呢我们不屑于去回复哈。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变化，那之前呢金正恩这一段时间特别的嚣张，那么现在呢他为什么突然180度的一个大转弯，这到底是为什么？那今天呢我都要跟大家讲一讲，都跟美国大选有关，都是美国大选闹的。好，那这是今天的蛮有意思的哈，每天看我高杰呢作为媒体人，其实我是蛮喜欢新闻的，因为如果不是作为我要不是一个媒体从业人员的话，可能我不会每天看大量的这新闻，我也不会看每天的那么多政治的内容。但是因为自己从事这个和我自己不从事这个时候，以前我自己也属于理工科的人，那对比之下我就会看到，当每天盯着这些新闻看的时候，我真的能感受到那种第一线的脉动。 那种脉动呢，都和美国的大选的之间的关系，也能看到整个世界格局当中的彼此交叉渗透，犬牙交错的过程当中的那种互相的攻防和这种怎么讲，一种较力吧，也能看到呢整个世界格局的一种变化。所以非常有意思，有以前都说天上人间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是自己在新闻在事件当中呢能够感受到这种变化，让自己的视野和心胸呢也得到了一种扩展。这是呢我自己很在新闻当中和节目当中自得其乐的一个地方，也愿意呢通过晚上这样的一个财经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时段吧，把我自己每天看到的一些事情呢跟大家呢一起去分享。好了，那这是开场之前呢说的一段话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下今天的市场的情况。今天呢是7月22号，也是星期二。标普呢现在创下了6周连涨以来呢昨天跌今天的继续下跌两次连跌。那今天的大消息就是麦当劳汉堡哈，这个大肠杆菌呢是遭感染的这个事情，一会儿呢我要详细的为大家去解读。今天呢以科技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了 0.18%， 然后涨 33.12 点，收报 18,573.13。道琼呢跌了 6.171 点，跌幅是 0.02%， 收报 42,924.89。标普500指数也下跌了不足 0.1 啊，是 0.05%， 跌了 2.78 点，跌幅是 0.05% 啊，报 5,851.2。这是今天三大指数。那费半呢今天跌了 24.51 点，跌幅是 0.47%， 收报 5,190.7。这些指数呢都是今天我说了哈，从本周之内117家的上市公司呢要有他们的财报，那大家呢都在去读大型公司的季报的时候呢，减少了之前的一些这个跌幅啊，是收复的。你像烟草制造商的季度业绩发布之后，飞利浦他们的国际的股价呢今天大涨了 10%， 创下了它的历史新高。通用汽车还有医学检测公司 Quest Diagnostics 的股价呢分别上涨了 9.8% 和 6.9%， 还有呢威瑞森的 Verizon 的通信，还有呢 3M， 还有涂料制造商Williams， 还有呢 GE 哈，这些GE 航空在发表季度业绩之后呢却遭到了抛售，还有 January Parts， 这是制造汽车零部件的母公司，它呢是在创纪录的单日跌幅当中崩盘了 21%。 所以这是今天的报的所有的财报之后呢各个公司之间股票的这种盘整，所以整体呢盈利呢仍然还是不错的，大多数的公司的盈利仍然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截止到今天上午，标普五百报告当中的公司当中已经出了报告的呢有 78% 超出了华尔街的盈利的预期，但超出的幅度仅是 5.9%， 过去呢五年啊平均水平是超出预期的 8.5%， 现在只有 5.9% 啊，就超出的力度没有那么大。这个数据呢都是来自于 FactSet 啊这个网站，它是追踪着这些华尔街各个方面的指数。随着股票价格也不断的创新高，今天的美债的收益率上升也对股票形成了压力。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今天结束的时候呢已经达到了 4.204%， 高于昨天的 4.18% 和9月中旬的 3.621%。 为啥？川普要上台的可能性很大哈。然后加上呢联邦储备官员呢也发表评论，他说利率下调的速度呢将比许多投资者预期的更加的温和，包括堪萨斯的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 Jeff 在昨天的一次会议上呢是说谨慎和稳妥的行动是适当的等等。所以呢在高利率预期呢通常对股市是一个阻力哈，最起码短期之内呢会这样，再加上呢川普胜选的可能呢是越来越高。 黄金价格连续第六天上涨，再次不断的刷新历史的新高。今天十月交付的期货合同每盎司收在2744.2，迄今为止今年上涨了33%。油价今天也是继续上涨2.2%，WTI 美国原油每桶收报在72.09。国际欧洲交易所的十二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呢，涨幅2.36%，每桶是76.04。这是原油在上周遭遇到大幅抛售之后有所反弹。那现在呢，基本上还是关注着以色列和伊朗的紧张局势，以及对中东原油供应会不会产生影响。国际市场的需求的疲软，上周呢是打压了原油的价格。昨天北京下调了基准贷款的利率，为期货的市场提供一些支撑，但是呢，整个的中国的 A 股是不买账的哈，大量的资金，主力资金都在往下撤。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总体的资产。海外的股票，日经225下跌了 1.4%， 韩国综合指数下跌了 1.3%， 欧洲的主要股指纷纷的收低。这是今天金融市场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的比较主要的几个财报哈。今天GE的航空，就通用电气的航空部门的营收和盈利是增加的，他们超过了整个华尔街的预期，并且提升了全年的展望，但是他们的股票仍然是大跌了9%啊。今天它的这支机翼是喷气发动机制造商，报告了商用发动机啊销售的两位数的增长，以及呢它的国防和推进技术部门的增长，这两个部门帮助呢他们公司年度收入增长了近6%，订单增长了约28%，达到了126亿。那么他们的首席执行官呢也说，我有信心通用电气航空在我们作为独立公司运营的第一年将交出稳健的业绩。但是他最后为什么大跌呢？其实就是波音啊等等哈，他们的这种未来的生产呢，包括新的机型不能够推出啊，砍订单呢，这就是连锁反应的一种表现。他这边呢只是生产他自己的这种商用发动机啊等等的，但是呢你那边得有人用啊，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啊，这些都我们都能看到哈。所以今天呢其实市场仍然是比较仔细的去研究他所有的每一步的未来的这个时间点。那么这些呢都是今天哈，其一又有一个这么幺蛾子，虽然什么都好，但是股价呢却当天跌了8.63%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这是一家公司。那今天呢基本上哈，这所有的公司的收益的这种结果呢，推动着刚才我提到的一些股票呢大幅的进行波动。包括呢距离美国总统大选还剩两周，所以投资者的这种情绪也开始受到了影响了。民调呢仍然显示的竞争非常的激烈，昨天的 Hill 啊已经是显示的川普呢是以10%的去领先。今天呢Clear Political 这也是一个左派的民调，也显示呢川普呢在领先。这都是左派的民调，要显示川普的民调领先的话，你就是可想而知了，那他拉开的幅度会是非常大的。拜登当年呢他的民调始终是在川普的 6% 领先 6% 左右，那现在呢川普已经领先了，那卡马拉哈里斯之间的这个差距呢就会更大。还有呢就是资金，咱们讲的是财经，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些大型的对冲基金还有资金管理者都已经开始感受到潜在的这种动量的变化，开始支持。如果川普哈在总统选举当中击败卡马拉·哈里斯的一些交易，在这几周之内呢都能看出一些变化，比如推动那些可能受益于共和党胜利的一些资产。知名的对冲基金的经理人呢叫做洛布，他就表示川普胜利的可能性已经增大，他管理的$110亿的 Third Point 通过购买股票和期权增加了可能受益的 这些头寸，同时呢减少了不会受益的公司。那其他一些呢公司则压注于美元将走强，以及呢美国收益率的曲线会因为特朗普的胜利呢会更加的上涨，也就是意味着长期利率将上升的比短期利率呢更快。今天呢美国国债收益率呢就是上升的哈，十年收益率呢现在也是突破了 4.2%。 今天还有一些像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记忆哈，就是它的股价下跌了近 9%， 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虽然它的业绩非常好，但是呢还是它的就是喷气发动机的交付的数量仍然是不足以让市场感到振奋，加上波音的这些情况。另外呢像这个 Verizon 呢它是股价下跌了 5%， 公司的季度收入是低于预期，盈利呢也低于预期。那么这样的话呢对苹果也不是一个好消息，所以苹果股价早盘下跌，但随后呢大部分会回升。分析师呢是说 Verizon 的低升级率反映出智能手机用户因为成本上升和质量提升都可以延长使用手机的这种时间呢拉长，大家都不换手机了，所以呢这个互相会有大致的一个影响。美联储官员呢他们发表评论之后呢股市基本上持平，大家呢也都知道哈，联储呢可能会适度的控制他们降息的这种速度等等哈。那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市场的情况。那我们呢今天麦当劳的这件事情是蛮大的一件事儿，我现在给他说一下哈，我们一会儿我再详细的再看到麦当劳他惹了什么祸。今天呢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发表呢声明，说麦当劳的1/4磅汉堡被确定与大肠杆菌的疫情有关，该疫情导致至少49人感染并造成一人死亡。在今天的报告当中 CDC 的说疫情涉及10个州，科罗拉多州、内布拉斯加州病例最多，有10人住院，首个病例在9月底出现。麦当劳呢说推测可能和1/4磅汉堡中的洋葱片有关，这些洋葱呢来自一家向3个配货中心供货的单一供应商。现在呢麦当劳已经指示各地餐厅移除这些洋葱，并且暂停在受影响地区呢配送的洋葱片。同时呢他宣布在科罗拉多州、堪萨斯州、犹他州、怀俄明州的餐厅下架了1/4汉堡。1/4汉堡呢同时呢可能接下来也会将在爱荷华、密苏里州、蒙大拿州、内布拉斯加、内华达、新墨西哥俄克拉荷马的一些餐厅下架。然后麦当劳的美国公司总裁呢在视频声明当中说，在麦当劳你可以相信我们会做正确的事。公司表示其他菜单项包括芝士汉堡、巨无霸不受影响，仍将提供。所以呢今天的这件事情呢是非常罕见的，对麦当劳来讲是非常罕见，在多个州啊暂时呢下架1/4磅汉堡。因为麦当劳呢一直以它稳健的供应链和食品的安全措施为傲啊，这是它的品牌。近年来包括其他一些连锁餐厅像什么 Chipotle 啊还有呢等等这个温尼斯那个，他们都因为食品安全问题导致数百人患病。但是呢麦当劳都没有出现情况，恰恰是在周六川普呢到了麦当劳发表声明说他们没有证据显示卡马拉哈里斯在他们麦当劳打过工，然后今天 CDC 就宣布他呢这个太巧合了哈，就有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呢他只是推测哈，但是并没有说现在你就能确定。那么作为企业来讲，它是个一家私人企业，它只要有怀疑它必须马上下架，然后呢你才能回过头来去找到底是什么原因，各种检测才能跟上。所以今天 CDC 的这个报告呢直接就把这个私人公司美国公司的这个股价直接给干下来了。 从今年开始呢，麦当劳在美国的业务是开始放缓的。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他们称他们的季度同店销售额是从2020年疫情以来首次下滑。他们也表示将推出更多的实惠的选项来吸引呢受通胀影响的顾客，并且将一项$5的套餐优惠呢延长到12月。所以麦当劳呢是快餐呢，当呢就是疫情之后啊，就是那个本店啊，就是有实体店的这种大家要去吃晚餐的那种，都开始像什么Red Lobster 都已经破产了，对吧？像这种店呢，都是没有办法吸引客人，什么 Applebee's 呀等等，不得不花样翻出。那个时候，麦当劳等等这些快餐店，他们的顾客是上升的。现在连他们从今年开始都开始下滑，说明什么？没钱了，消费者真的没钱了，麦当劳都吃不起了。那么他呢，不得不去降价呀，延长这种优惠哈。所以这些呢，都是经济的最前沿，从这里边都能看出啊，大概的这个风向和美国实际消费人群怎么样？但是我们就看到的经济数据呢，美国人还在花钱，还在花钱，所以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更说明了，越是中下层以下的人，通胀对他们影响越大；越是有资产的中上层以上的啊，比较富裕的这样的人，反倒不受影响，对吧？所以呢，我觉得真是中下层的这些老百姓更应该知道哈，这一切通胀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然后呢，有的市场研究公司说，麦当劳的$5的套餐优惠和本月推出的鸡肉巨无霸等新产品都会有助于提升他们在美国国内的销售。麦当劳呢是在下周二公布它的季报。在最新的这种大肠杆疫情中死亡的患者是科罗拉多的一名老年人，本人呢就有基础疾病，感染者年龄从13岁到88岁，年龄中位数是平均26岁。 CDC 说实际感染人数可能更高，因为许多人无需接受医疗就可以从大肠杆菌中康复。麦当劳在今天盘后交易中下跌超过6%，其实一度达到9%。那大肠杆菌呢是一个普通的这样的一个细菌啦，那么但是一旦出现感染情况呢，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胃痉挛、腹泻、呕吐啊，有的人呢严重的还会导致一些肾脏的问题。好，那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些消息。食品安全问题呢，对美国来讲，餐饮来讲，这是一个致命的，都很有可能对这种餐饮连锁店的销售造成长期的影响。 Chipotle 的呢就曾经2015年和2018年的时候因为食品安全事件失去了大量的客户，并花费了多年来恢复他们的声誉，而且呢他们公司还同意支付$2500万来解决与这些疫情相关的刑事指控，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一个重大的消息，各大财经媒体呢都在报道这个哈。好，那我们呢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我为什么我说为明天的特斯拉的财报捏一把汗。我们来看一看麦当劳和川普以及卡马拉·哈里斯之间的爱恨情仇。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接下来呢我们就讲一讲麦当劳的故事，然后呢我接下来还有要给大家讲一下呢，我们加州马上11月5日就要选举了。选举呢虽然是一些政治或者是其他一些法案，其实都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其中呢在加州有一些什么33号提案呢、5号提案呢，这个是跟房东和租客之间是有关系的啊，包括呢一些债券，我要呢也从咱们财经节目当中呢去讲一讲。美国的不光是哪个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呢都会对民生产生巨大的影响啊，从委内瑞拉，从阿根廷的这个米莱总统，我们都看到了这种左派的一种这种大政府啊，或者是那种社会主义的那种做法，叫做结果平等啊，那它其实导致的呢可能就是打压了那种能干的那种积极性，打压了自由市场的这种繁荣，那么结果呢就变成了最后国家整个经济就全部是一潭死水。所以呢关心的这样的懂得经济背后的这个逻辑呢对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看到呢很多人是不懂得其中的关系的，那一张选票呢却总有你有选票的权利，可是呢却不懂得应该掌握选票的相应的知识，这是 美国民主社会的一大悲哀。在五月花号那个时候到这来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是男人哈出去工作的这些男人呢，他们去做下选票。那么之后呢，这种民主的定义已经全部都开始呢去有了变化。到今天为止，那用民主党他们所推行的就是什么非法移民呢，民主谁都可以参加，就变成了呢今天在美国的这个民主呢成了一个，真的是成了一个笑话。非法移民也可以去投票，当天的票居然选不出来，在台湾人家一张一张唱票都能唱出来的。结果呢乔治亚州、密西根州和宾州他们都说呢，当天我们只能 deliver 60%-70%。为什么？因为还什么邮寄选票不能完啊，进不来。这些呢都是今天把美国呢大家最羡慕的这么一个民主老大变成了一个笑话。那么2018年的时候呢，在曾经有一个机构呢做过一个调查呀，在美国30多个这个民主国家当中，美国排30多位啊，根本这个选举呢是实在是不够，不像样子，也赶不上印度，也赶不上台湾啊，这就是美国当今的现状。所以今年呢，2024年大选呢，马斯克已经喊出来了，今年如果川普不当选呢，美国的民主选举将是最后一次。在这个威斯康辛州等摇摆州呢，多了700万，这摇摆州多了700万的非法移民呢，分散在各个摇摆州。那么他们之后呢，又拿到了身份之后，那么这个摇摆州以后不再摇摆，那真的可能就变成了一个蓝色的州。那么这样的话呢，真正对美国民主价值的这样的话呢，可能真的就是不能有到起到这种钟摆的效应了。好啊，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在这一次的2024年大选当中，大家都使尽了力气。上周三我说哈，3个滑铁卢，其中呢有一个政坛滑铁卢，就是卡姆拉·哈里斯福克斯的采访。今天的 CBS 已经是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呢，我们没有去编辑卡姆拉·哈里斯的话，我们只是把他的话做了，为了简洁做了一个 cut 啊，就说我没有编辑。那其实呢，他这个声明呢已经是媒体微信禁扫，因为呢，如果哈你要是做了这个动作，你在播放的时候你说以上录像有所编辑，你没有做出这样的声明，结果呢你做事儿，你要去帮 Kamala Harris 站台也不要紧，做的那么粗糙，两个节目哈，一个问题两个节目完全不一样的版本，整个被美国大抓包。然后呢现在呢川普要起诉他，现在他又不得不站出来呢说是声明，他们只是做了一个删减，但是也证明了他们确实美化了 Kamala Harris。 结果呢是越帮越忙，这是第一个呢他的帮个倒忙。那紧接着就是福克斯哈，那他到福克斯来应对被说你不能接受采访的这样的一种说法，结果呢彻底的滑铁卢。所以我们看从上周三到现在，卡姆拉·哈里斯的民调，而川普的民调一路在上升，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情况。今天才22号嘛，在20号的时候川普呢是跑到这个宾州的一个麦当劳哈，做了一天的临时，不到一天，20分钟的临时工。那他自己呢是在宾夕法尼亚的麦当劳打工啊，那个已经看到了哈，他很卖力，穿着围裙呢、啊、炸薯条啊，在这个窗口给那个drive through 的那些人去递啊，去来交他们的订单。因为呢此前呢卡姆拉·哈里斯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麦当劳打过工，做过薯条收银等等。然后呢他也强调呢他代表了中产阶级嘛等等。这个美国人呢在这个按照麦当劳的说法说，平均每8个美国人当中就有1位在麦当劳工作过。所以呢麦当劳呢就是声明呢这是一种大众的美国文化的一种象征。为什么卡马拉·哈里斯自称他在麦当劳打工的经历呢是他职业生涯里边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但也是呢卡马拉·哈里斯的阵营和民主党的政客都高调的利用这个素材大打这种等级牌呀、啊、来说是他是中产阶级的代表嘛。卡马拉·哈里斯呢是在麦当劳打工啊，那另外一个呢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啊，这就是说这个川普。那卡马拉·哈里斯呢其实也是来自于加州的，他父母呢也都是不是凡人呢、啊、他父亲应该是斯坦福的吧，他妈妈是好像是医生吧，我希望我没有说错哈，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那他呢 本来呢也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家庭的，和普通的美国人的成长经历呢其实还是差得很远的。但是呢他说我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他要用麦当劳打工啊。那结果呢这件事情呢就川普呢就质疑他，说他就撒谎，他没有打工。所以于是呢他就跑到这个麦当劳那儿啊，就是20号他就来了一场快餐店打工的这一出戏码。那么老头挺认真，但是呢川普打工是一个方面啊，那其实他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欢吃麦当劳的。他这可不仅仅是作秀啊，像他的这个小儿子就是川普，他的小儿子哈当了川普呢说特朗普是吃麦当劳最多的人，没有第二。包括呢他的高级顾问和女婿呢就是 Kushner 也透露呢说他每顿饭的标准点餐是两个巨无霸，两个麦香鱼，一个大的巧克力或者香草奶昔。我们还记得吧，大概是在2018年是2019年哈，他在白宫多次举办着麦当劳盛宴，招待来访的美国大学的橄榄球球队队员呢。那特朗普呢自己经常打高尔夫球啊，活动也多，他不喝酒，他体重啊就很壮，很不能叫胖，他那个个儿反正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大量的那个食用快餐可能也都蛮有关系的。所以呢在2019年首次参加选举的参加总统选举的时候呢，当时的哈里斯就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麦当劳打工卖冰激凌收银呐、等等，说这次呢他又强调了这个。结果哎那川普呢就来了，他就开始这个去打他的脸了。然后呢这件事情呢有意思的就是麦当劳允许哈，这麦当劳它是一个连锁店嘛，它有加盟，那么有的人就可以 own， 就是咱们叫什么，就是连锁店你是加入它的品牌的，那么有的店主呢就邀请他去进去了。那么结果呢他这一做不要紧，麦当劳就被认为说你是不是站在了川普的一边呢，麦当劳已经站队川普啊。所以为了不卷入这种选举之争吧，美国麦当劳特意发了一份声明，他澄清呢说自己和特朗普的到访毫无关系。他说呀我们麦当劳既不蓝也不红，我们是金色的哈，他那个金色的这个 M 哈，他说麦当劳不支持民选公职候选人，在下届总统竞选当中也是如此哈，我们不蓝不红，我们是金色的。他不愿意站，他虽然不愿意站队啊，但是他也是啊蹭热点打广告总是愿意的嘛。他就强调了他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就是向所有人敞开大门，还称呢特许经营商也已经给哈里斯和他的竞选搭档发出了邀请啊，邀请他们也到麦当劳去打打工。但是呢麦当劳呢顺便就提了一嘴，说公司和特许经营商都没有找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职位的记录。那也就是说谁也不知道卡马拉哈里斯究竟有没有在麦当劳打过工，而哈里斯的家人朋友此前也拿不出他打工的证据。他们呢就是麦当劳说他既没有，那你总有同僚吧，他所说的那个店啊，他在那个打工的那个店里边也没有找到他的任何的 part time 呀、工资啊、姓名啊，什么记录都没有。那么这件事情呢等于说啪打了卡马拉哈里斯的一个大嘴巴。那么从这个角度上呢就变成了为什么川普呢会说我呢是在这个我比卡马拉哈里斯多干了15分钟啊，他讲了这么意思，他说你1分钟都没有，他就是撒谎，就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从周六开始呢又变成了一个大家口水仗。然后那个 AOC 啊，那个女那个极左的四人帮里的那个女的呢就说啊她这是侮辱我们，她根本她去到麦当劳去打工，川普她回过头来还去享受她的豪华的生活，她到那打工就是作秀而已，她根本就不懂得这他对我们中产阶级对我们打工者是一个讽刺和羞辱啊，这是他的一个说法。而呢在现场呢我们看到呢人家也很高兴，就知道川普炸薯条啊等等的，还有呢就是接到这个总统竞选人递给的这个麦当劳一家人那个高兴的不得了哈。那包括呢我昨天也提到一个女士呢说哎呀 总统先生，请不要把美国变成巴西。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热点。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呢也出了一篇社论，他这个社论呢特别有意思，我不说嘛，就这一件事情呢都把各种方面的一些东西呢全都给拱出来了。我们这里边接下来就涉及到实实在在的政策的问题。你们作秀不要紧，谁真正的去支持麦当劳，谁真正的政策支持了这些年轻人和美国的中产以下的阶层，这才是最厉害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华尔街的这篇社论当中编辑部的文章写得特别好玩。他说周日的时候，特朗普造访了宾夕法尼亚的一家麦当劳的连锁店，穿上围裙等等，那给为这个顾客提供薯条，这是一个很好的拍照的机会。然而呢，这位快餐爱好者错过了一个更大的机会，来强调卡姆拉·哈里斯的议程如何威胁了此类工作和连锁餐厅的生存。我们来详细看一下他这个编辑委员会的文章。这个文章说，哈里斯女士表示她曾经在麦当劳工作过，而特朗普先生则说他没有。我们不知道谁是对的，但毫无疑问，快餐店的工作为年轻人提供了礼貌对待顾客、准时上班以及接单和执行命令的经验，这些经验可以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受益匪浅。那么为什么副总统要让这样的工作变得更难呢？先说拜登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的联合雇主的规则吧。该规则试图让企业总部为特许经销商的劳工实践负责。该机构的目标是让工会更容易在特许经营店组织工人参加。这项规则将减少特许经营商的自主权，并增加其成本，从而导致工作岗位减少。我们在湾区啊，就有华人自己就用这个麦当劳。麦当劳的门槛很高的，我们有一些驻评的华人，他用了十几家这个麦当劳的连锁店哈。那你大家可以想象，你自己开了一个店，加了一个联盟店，你们自己工人在这边闹工人罢工，给你闹罢工，你说你还敢不敢加入这样的连锁店哈？好，咱们继续看这个编辑部的文章。华日的这篇文章说，参议院和众议院今年春天通过了两党决议呢，试图来阻止这项规则。投票支持保持这项规则的呢，包括宾夕法尼亚的民主党参议员鲍勃·凯西、威斯康辛州的塔米·鲍德温、俄亥俄州的布朗、内华达州的罗森和墨西哥州的众议员斯洛特金。拜登总统否决了这项决议，但是呢，卡马拉·哈里斯支持的保护组织权法将使该规则成为法律。行政部门的哈，哈里斯女士还支持将联邦最低工资从每小时7.25块提高，尽管她并没有指定具体的数额。政府呢支持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而一些左派人士希望将其提高到每小时$20，这将导致更多的青少年失业。少数几个州已经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或更高。根据最近的 Bitcoin Economics 研究，联邦最低工资20个州的中位失业率呢是 3.1%。而把工资提高到$14到$17的15个州呢，失业率则是 4.2%。更高的最低工资让青少年没有办法再进入劳动力市场，因为他们通常呢，年轻人他们的经验和技能最少。看一看哈里斯女士的家乡加州就知道了，当地民主党人将最低工资从2020的每小时$12提高到$16。在过去两年里，16到19岁的失业率从 10.8% 飙升到 19.2%， 而全国范围内则从 10.5% 上升到 11.9%。 加州为快餐工人设立的每小时$20的最低工资加剧了这样的问题。与其他连锁店一样，麦当劳不得不应对紧张的劳动力市场和通胀的成本，这又推高了价格。全国大麦克的套餐平均价从2019的$7.29上升到$9.29， 而儿童快乐餐的价格则从$3上升到$4.69。左派人士指责麦当劳哄抬物价，但是呢，麦当劳的价格的涨幅和它和7商品和劳动力成本上涨是相符的。但是呢，哈里斯女士希望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权力惩罚食品行业涉嫌哄抬价格的行为，换句话说，他们要控制食品商的价格。FTC 的主席可汗的机构呢，将判断麦当劳的特许经营商是否对快乐餐收费过高。与此相关呢， FTC 去年征求了关于特许经销商协议的公众的意见，内容呢包括特许经营商使用非英语语言进行营销的普遍性和理由。也就是说，可汗女士不喜欢麦当劳和其他公司为少数族裔提供的创业机会。我把这句话翻译成人话哈，能听得懂的，就是有的呢，可能你英语不那么太好，但是呢，你也可以去用啊麦当劳。那可能你工作的时候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语言啊，那他们呢是不愿意的。FTC 呢还想在保护工人和特许经营商的这种幌子之下，对特许经营商经营关系进行微观的管理。可汗女士还希望收集她和她的工会朋友可以用来起诉特许经营企业的信息。国际服务雇员工会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工会呢，在一份公众意见书写道，特许经营系统合法化了多种纵向限制，这使得特许经销商可以避免对这些小企业及其工人的法律责任所带来的成本和责任。因此，特许经营行为可能也会因为不公平竞争方法而受到 FTC 挑战。哈里斯女士谈论她的小企业补助金和贷款计划，但当地的麦当劳和其他的特许经营商却在她的打击名单上，这对于低收入工人没有任何的帮助。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呢，不仅是在网络上，其实也是在这个印刷版上直接把它写出来了。此前呢，麦当劳我也给大家讲过，他们也站队了，他们不断的去游说加州政府，他们自己说他们以前呢不太关心这一部分，但是呢他们却受打击最大的。几个月前，麦当劳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这里边注入了很多的资金，在各个州啊，对民主党对共和党的一些议员呢等等是给他们是赞助的，拉选票的。所以逼的呢，你这个政策包括我一直在提的特斯拉，它呢是有20多项各个方面的起诉，还有呢，它还有这个S&P 500企业当中40%的都在遭到这个可汗女士啊这一类的调查，可想而知，这企业主这次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企业主公开站出来去支持川普？其实呢，就是走得太左了，走得太过了。好吧，那我就给大家呢说到这儿，你看每天的消息太多，都说不完呢。那33号和5号提议明天留着再说吧。这些呢都会对美加州的这个房子啊等等会带来巨大的影响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进一段广告之后呢，咱们就看一些个股的情况。麦当劳下跌了，那会不会再涨上去啊？咱们要看一看它接下来的走势哦。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哎，可亲你好。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麦当劳。麦当劳呢，今天说它有这个大肠杆菌呢，然后股价呢其实大跌了，盘后跌了大概将近9%哦。那又加上呢和大选扯到一起哈，那川普呢绝对是麦当劳的第一大粉丝，所以呢他不肯让卡马拉哈里斯抢走他这个头衔，那搅了一堆口水战。我刚才刚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讲了这一段故事，我们来看一看他这个股价呢怎么样，他今天跌得这么大，接下来他会不会反弹啊。然后我也看了一下卡马拉哈里斯呢，他说他是在加州阿拉米达的麦当劳去打的工啊，在80年代的时候，早在之前川普就攻击他，他说他就是在撒谎，没有任何的记录哈，特别有意思。好，Max，我们来看一下麦当劳。
麦当劳啊，也314.69。我看总的来说，一个月的数据还它还是看涨了，半年、一年以上也是看涨。
现在是个低点，我只是开玩笑哈。以上高杰的观点不构成您投资指南啊，我只是说这个事情太有意思了。好，那今天呢还有德仪呀，德仪呢今天收低了 0.92% 了，它呢第三季度的财报超出了预期呀，然后第四季度的预期没有达到分析师的这个预期，所以它今天走低了 0.92%。 德仪 TXN 盘后股价涨超 3%、
yes. TXN 193.97哦，我看一周那一个月的数据看它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半年以上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
好，川普的媒体集团 DJT 哈，今天呢收盘暴涨了近 10%， 现在呢投资人压住啊在两周之内会赢得11月大选的几率呢在不断的提高，所以它的股价也触及7月以来的最高。DJT
JT 34.39啊，我看短期内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它是看涨的啊，但是我们看半年以上了，半年内它没有走出跌势。OK， 我们看，如果是看长线的话，基本上它就是在，10块到60块之间吧，90块之间盘旋了。
好，这个是都是大选惹的祸哈，我还是没来得及说北朝鲜的事儿，明天咱们继续去说啊。好，那么再看呢今天的美国工业集团 3M 呢收低了 2.31%， 它是上调了今年的利润预期下限，然后预计呢联准会9月削减借贷成本之后消费者的支出将会增加，所以呢它的还就是股价是收低了 2.31%，3M
131.73哦，我看一周那一个月内数据看它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半年一年整体来说是还是看涨的，但是五年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
飞利浦今天大涨了 10.47%， 它的代号是 PM。
EPM
yes
131.41哦，我看在一周内一个月内看它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看也是看涨的，整体来说一年以上也是看涨，整体来说短中长期都还是看涨。
OK， Verizon 今天走低啊，也连累着苹果的股价。 Verizon
14.5，我看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它是看跌的，但是我看半年以上啊，整体来说一年内呢，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的。Okay， 但是如果我们看更长线呢，五年内它的数据还是看跌的。
Horizon， 大家很熟悉的一个餐厅哈 ，Cheesecake Factory。它今天走跌了 0.97%， 代号是 cake， 蛋糕 cheesecake。
42.04哦。
Yeah。
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它是看涨的。我看半年一年以上啊，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的。
OK。好，我就挑那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企业呢给大家去说了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明天呢高杰会继续为大家带来财经大选以及呢国际热点。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
谢谢，再见。